会，OK，好，好，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外面下很大的雨，昨天我们在这里有一场布道会，我们布道会的主题就叫回家。外面虽然风雨很大，但是回到家里面一样是很温暖，可以看到弟兄姐妹可以在这里一同的来聚集，来敬拜，一同的来赞美。来见证神的恩典和慈爱，感谢主。好，今天早晨我们在这里，我们就预备我们的心，预备我们每一个人就在神的面前，我们一同的来敬拜他。我们借着哥罗西书3:1-4，我们一同的来预备我们的心，我们一起同声的来念，好吗？哥罗西书的3:1-4，我想请同工把它打到这个屏幕上面。这个是今天讲到的经文啊。好，哥罗西书的3章。好，来，哥罗西书3:1-4，请。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感谢主的话语，我们一同的起身，我们一同来祷告。是的，亲爱的天父，感谢主，你把我们聚在主你自己的会中。今天是你所定的日子，是从世上你要分别你的儿女来到你的面前归给你成圣的日子。我们众人就站在主你自己的面前，每个人我们都要来思念天上的事，那是你荣耀的所在。主，我们要来寻求你的容面，我们要把我们口里所出的赞美感恩来归给你。主耶稣，我们要因你的奇妙的救恩，我们就来赞美你，因为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你以自己的宝血救赎我们脱离死亡，以仁爱慈悲为我们的冠冕。所以主啊，主啊，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啊，我们今生所能追求的，主，我们至终的喜乐满足都在乎你。主，愿我们的口就充满对你的赞美。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阿们。
弟兄姐妹，让我们用爱主的心献上我们圣洁的敬拜。
燃烧我们的心，来行走这地，带着祷告宣告盼望，靠主耶稣生命行出真理，步步燃出圣洁火焰，圣洁的敬拜，主的精兵勇敢迈出福音的脚步，向世界宣告黑夜变荣耀日，全队要跳舞，瞎眼的看见，洁净这地土，复兴要来，照我们的心来行走这地，带着祷告宣告盼望，靠主耶稣生命行出真理，步步燃出 圣洁火焰，圣洁的敬拜，爱主的金币，勇敢迈出福音的脚步，向世界宣告黑夜变荣耀日，却得要跳舞瞎眼的看见圣洁的敬拜，向世界宣告黑夜变荣耀日，却得要跳舞瞎眼的看见接近这地图，复兴要来临，不畏惧黑暗权势，向世界宣告黑夜变荣耀日，却得要跳舞瞎眼的看见圣洁的敬拜，爱主的金兵，勇敢迈出福音的脚步，向世界宣告要跳舞瞎眼的看见接近这地图，复兴要来临，接近这地图，复兴要来临，接近这地图，复兴要来临。 如同向高倾倒，全心来献上最深刻真挚的爱。我的眼光和心思单单注视你，哦耶稣，随着你心律动，甜蜜的灵来充满我，放下为自己抓住你，放手交给你，我的主，我愿使你欢喜，对你的爱不断涌流，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向高倾倒，无悔地付出，只愿你心的满足。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向高倾倒，全心来献上最深刻真挚的爱。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向高倾倒，无悔地付出，只愿你心的满足。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向高倾倒，全心来献上最深刻真挚的爱。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向高倾倒，无悔地付出，只愿你心的满足。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向高倾倒，全心来献上最深刻真挚的爱，全心来献上最深刻真挚的爱。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在这样一个主日，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敬拜你。主啊，我们要以我们的悔改来敬拜你。你让我们安静下来，从之前终日的劳苦中安静下来，因为终日的劳苦不是你想要的敬拜。你让我们认清自己的罪，反思自己的过犯和得罪你的地方，并将目光单单地仰望你。主啊，我们还要以赞美来敬拜你，我们饱足的时候要赞美你，饥饿的时候也要赞美你，我们有余的时候要赞美你，缺乏的时候也要赞美你。主啊，即使天地都要废去，我们仍要赞美你。主啊，我们献上最圣洁的敬拜，感谢你一路的同行，感谢你一路的陪伴，也感谢你一路的带领。以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主，你已救赎我们，找取我们，为你征战。我 们要顺服你旨意。主，我们真实地悔改，回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一生讨你喜悦。祝你已救赎我们，召聚我们，为你征战。祝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你的公义，求你赦免我们得罪了你。从今天起，我们要顺服你旨意。主，我们真实地悔改，回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主，我们真实地悔改，回转到你面前。主，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主，我们真实地悔改，回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一生讨你喜悦。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的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 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使你同喜，忧伤使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清风包过黑夜，渡阡陌，远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立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清风包过黑夜，渡阡陌，远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立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
好，各位弟兄姐妹请坐。下面是我们奉献的时间，奉献是每个基督徒向神献上的感恩和敬拜，以回应神的信实和丰盛的供应。我们的奉献的方式，大家可以看这个 PPT， 也在我们的周报上面，我们可以把奉献放在这个奉献箱里，或者按照这个周报上的方式进行远程的奉献。那我们低头为我们的奉献做祷告。亲爱的天父，这是我们弟兄姐妹甘心乐意的奉献，我们现在你的坛前求你的悦纳，和你赐给我们浩大恩典相比，这敬拜是那样的微不足道，和你永恒天国的丰盛相比，这敬拜更是渺小无多。但是我们深知你真正要求我们的是甘心乐意的参与你伟大救恩的心，你真正悦纳我们的是我们与你同工，让福音广传，成为普世救赎的意愿。所以神啊，在我们献上这微薄奉献的时候，求你再次监察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智，让我们有真正悔改的心，天天归向你。在我们追求你的国和你的义的时候，求你再次降下丰盛的祝福，让我们得着你圣灵的光照，活出你和你的子民身份相称的人心。在我们享受你充充足足的恩典的时候，求你加添我们的力量；在我们追求你永生的时候，求你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时时有圣洁的生活，活在你真理的光中。神啊，求你悦纳我们每个人的奉献。以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不知道有没有青少年在我们这里，青少年可以去503，儿童也可以去704的房间，那里有主日学老师等着你们。好，我们现在到了读经的环节，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雅各书1:19-27。好，让我们齐声来朗读，预备起。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只要你们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 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的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就成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好，感谢神他宝贵的话语。今天在我们中间正道的是我们的简志敏弟兄。简弟兄毕业于清华大学和南加州大学，分别获得博士学位和 MBA。 简弟兄在中国和美国都有众多的服事。1998年简弟兄在加州蒙受洗归主，2015年蒙召全世界服事主。他以神话语的执事服事众教会，传扬耶稣基督，叫人蒙恩蒙爱得救的至圣真道。好，下面把时间交给简弟兄。
谢谢弟兄姐妹们这么热情啊！我去很多教会讲道，不是每个教会都给掌声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读的圣经，我们想要讲的题目是什么？面对神的话。刚才我们念过了这段圣经，刚才我们念过了这段圣经，我们一起再念过一遍好不好？因为神的话太宝贵了。好，那我们一起再念过一遍，一起来。我亲爱的，自己把自己的圣经打开，不要依靠这个上面的屏幕哈，而且特别的鼓励大家带纸质的圣经，尽管带起来有点辛苦哈，但是拿纸质的圣经会非常的不一样，而且特别的鼓励你们每一次听到的时候，都在你们的圣经上写下笔记。前几年我曾经出版一本圣经，叫做《圣经灵修导读本》，我们教会前段时间也寄了一箱来给大家，《圣经灵修导读本》。为什么我可以写这一本《圣经灵修导读本》的灵修导读呢？就是因为自从我信主之后，这么多年，我都是在我的圣经上面写很多的笔记，所以其实把那些笔记整理整理就可以了，实际上是这样子的。回头大家可以去找一找这本灵修导读本，也许大家可以得一点帮助。好，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书一章19节到27节，一起来。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我们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我们还是有点祷告。恩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把我们的心交给你，我们把我们的心向你举起。当我们的心向你举起的时候，主啊，求你从天上亲自透过圣灵对我们说话。主，我们来仰望你，来仰望你向我们这样的愚蒙的心说话，教导我们真理的道，教导我们在你的真理的道的面前，我们的生命可以得蒙造就。 主，我们何等的巴望着你今天就在我们的聚会的当中，我们深信你也必定在我们的当中，因为你应许说，地上若有两三个人奉着你的名聚集，你就在我们的当中。主，我们感谢你跟我们一同聚集，感谢你用你真理的话语对我们说话。主，我们求你圣灵在我们个人的心中大大的工作，好使我们听的和讲的一同透过你真理的话语，可以更多的认识你，可以更多的认识你对我们所怀的那美善的旨意。主，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我们今天分享的一个题目是面对神的话。请问一下，大家喜欢读神的话吗？啊？喜不喜欢呢？对，咱们教会的名字叫做圣经教会啊，所以我们对圣经一定是有特别的感情，我相信哈。我们的聚会一定是围绕着圣经，我们个人的生活也一定是围绕着圣经，我们的小组聚会更是要围绕着圣经。我们每一次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巴不得他的话就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昨天晚上传福音啊，有几个人决志啊，好像有三个人决志信主哈。我们感谢神，一个人决志信主了之后，好像是一个婴孩生出来哦。请问一下，养孩子的人告诉我一下，当一个新生婴儿生出来了之后，我们巴不得他是又吃又喝，对不对？如果一个孩子生下来不吃不喝，那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愁不愁啊？愁死了，对吧？一个孩子生下来又吃又喝，他就一定怎么样？他就可以成长。那我们神的话就是我们属灵的生命的粮食，我们何等的巴不得我们不管是昨天决志的还是以前决志的，我们面对神的话，我们是又吃又喝，胃口好得很。但愿神的话多多的成为我们众人的祝福，尤其是我们这样的圣经教会，阿们。我们今天要分享雅各书里的话。我们知道雅各书的作者是谁呢？是谁啊？哦，雅各，当然是雅各的。那圣经里面有很多雅各啊，是哪一位雅各呢？哦，耶稣的弟弟啊，耶稣肉身的弟弟啊。根据教会的历史记载啊，这个雅各非常的特别。这个雅各有两个外号，第一个外号叫做骆驼的雅各。为什么叫做骆驼的雅各呢？因为这位雅各他是常常一个人跪在圣殿里面祷告，所以呢他的乞丐因为长期跪着祷告嘛，就长出了像骆驼皮一样的茧子。你们的乞丐有茧子吗？对不起，我也没有。所以我们都要悔改啊。雅各因为长期在圣殿里面跪着祷告，他的乞丐长出像骆驼皮一样的茧子，所以雅各在当时被称为是骆驼的雅各，这是他的第一个外号。请问一下，雅各常常在圣殿里面跪在主的面前祷告，我相信他是一边祷告也会一边思想嘛，对不对？请问他是脑子里面在想什么呀？他一边祷告一边在想什么呢？我们合理的猜想一下，那一定是常常在思想，在琢磨神的话，是不是？而且当我们读雅各书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见他更加的常常琢磨的一定是他肉身的哥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所常常讲的话。这本书里面很多话我们一读就知道那个意思，尽管不是当时主耶稣所说的那个原话，但是意思却是主的话的那个意思，有很多话是这样子的。那雅各他不仅仅是一个琢磨主的话的人，不只是一个琢磨神的话的人，他自己也是一个活在主的话里面的人。 所以他在世的时候有另外的一个外号，被称为是公义的雅各。为什么被称为是公义的雅各呢？因为他行为正直，公义在当时的耶路撒冷广受尊敬。当我们读雅各书的时候，我们就常常能够体会雅各他是真的以他的生命的见证在写这本雅各书，一面是有神的话在他的心中，一面他自己也是活在神的话语的那个实际的里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雅各书其实是把主的话和我们的生命的实际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雅各书是要帮助我们看明白、看清楚，一个人他如果活在主的话的里面，主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实际，那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这个人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很显然，这个人的应该有的样子是生命成长成熟的样子。所以很多人读雅各书说雅各书是关乎成熟的基督徒的生活的教导，成熟的基督徒生活。今天我们的时间有限，我们只能分享其中的一小段，就是我们刚才念过的这一段经文。很特别，是雅各说到我们面对神的话应该有的一个正确的态度。那么常常思想神的话的雅各，面对神的话，雅各有什么话要向我们说呢？我们看19节20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我亲爱的弟兄们，什么东西是我们所知道的呢？这个话中文的和合本的这个翻译啊，让我们有一点不知所云啊。但是如果我们读一下和合本的修订本，哎，似乎让我们看得更加的清楚一点。和合本的修订本，他是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要明白，然后后面是一个冒号，后面是一个冒号。所以雅各后面所要说的话，才是我们真正应该这些做在主里面做弟兄的人，做主里面的肢体的人所要明白的东西，所要明白的真理。我们要明白什么呢？和合本修订本是这么说的，你们每一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能实现神的义。雅各的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做快快的听呢？什么叫做慢慢的说？什么叫做慢慢的动怒啊？而且雅各说，你们每一个人都要这样，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就是说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归在主名下的人，他都应该这样，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个话听起来，初听起来好像是一个道德教训一样的。快快的听，哦，什么叫快快的听呢？那就是要仔细的听，要警醒的听。当别人说话的时候，你要快快的听，警醒的听。什么叫慢慢的说呢？就是说话要慢一点。哎，以前听过人跟你这么讲，讲没有？你的父母有没有跟你这么讲？啊？言多言快言快语怎么样？必有什么所失啊？啊，不要讲的话那么快啊。讲话要慢一点，慢慢的动怒，哎，不要轻易的发脾气啊。易怒伤身呢，是不是？而且我们在人的面前发怒，失态有失自己的身份和体面， 说不要轻易的发怒。以前有没有人有没有听过人跟我们这样讲？应该有吧，应该有的哦。是这样子吗？雅各在这里是给我们一个道德教训吗？啊，弟兄姐妹们，圣经里面的话不是道德教训啊。如果我们把神的话当作是一个道德教训，那是很可惜的。这个世界缺不缺少道德教训啊？尤其是我们这些在中国文化背景里面长大的人，我们才不缺少道德教训们，对不对？前有孔孟之道，后有马列恩哲斯，对不对？我们不缺少道德教训。雅各的这个话不是一个道德教训，也不是一个哲学的讲论，更不是一个教条。他这里是说到我们对神的话应该有的态度。我们读上下文就知道了。十八节这里怎么说？我们稍微往前看一点。十八节那里说，他按自己的旨意，用什么？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好，我们刚才念了十九节到二十节，我们再来念一下二十一节，来一起来。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哎，这里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了，十八节和二十一节都在讲什么？神的道，真道，那所栽种的道。所以我们就知道十九节和二十节这里必定不是突兀的说别的，必定雅各的话在十九节和二十节这里的话必定是与神的话有关系。其实雅各也知道我们不太懂得他讲的是什么意思啊。对神的话什么叫做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呢？我们仔细的读后面的话，我们就发现原来后面雅各他都在向我们说明十九节和二十节这里所说的什么叫做慢慢的快快的说，慢慢的动，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所以十九节和二十节实际上是后面几节经文的总纲。所以我们就把这段经文呢分成三个段落来分享。第一个段落就是快快的听，这是二十一节。第二个段落是慢慢的说，这是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第三个段落是慢慢动怒，是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三个段落，二十一节是快快的听，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是慢慢的说，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是慢慢动怒。好，我们先来看看二十一节到底说什么。什么叫做慢慢的听神的话呢？就是二十一节，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所以雅各一开始就说所以，这个也是表明是下面的话是对上面十九节和二十节的一个解释。所以你们要怎么样呢？要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原来快快的听就是指着领受神的道的这件事情啊。领受什么意思呢？领受原文的意思啊，是指着有一些重要的客人来到的时候，你们热情的接待，这个叫做领受。啊，就像这两天，我很不配啊，来到你们的当中，啊，受到你们的热情的接待，那个意思就是领受这个意思。啊，我们一起彼此交通，诉说主的恩典，实在是非常的美好。啊，昨天晚上我们还传福音，还有人觉志信主。啊，这个是太令人开心的事情了。 重要的人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热情的接待，就叫做领受。那现在是我们要领受什么？领受什么？所栽种的道。这就是我们对神的话的一个态度，十分谦恭的，十分热情的来把神的道接待进来到自己的心里去，这就叫做快快的听。雅各在这里说，这个道是什么样的道？所栽种的道，就是栽种在我们里面的。那请问一下，什么东西是可以栽种的？啊，种子哦，种子是可以栽种的。种子里面有什么？有生命。糠皮是不能栽种的，对吧？啊，只有种子里面，种子里面有生命，它是可以栽种。栽种它就会，因为它里面有生命，它就会发芽，它就会长大。同样，神的话，神的这个道里面，它也是有生命的。这个道是要栽种在我们里面，那请问是谁栽种在我们里面的？啊？神栽种在我们里面的哈。那神为什么要把这个生命的道种在我们的里面呢？因为这个道是什么？是能救，是能救你们灵魂的。哦，原文这里说是能够救你们的魂的。啊，如果你读英文的话，它其实是救你们的魂的。啊，弟兄姐妹，雅各在这里为什么要特别强调是要救我们的魂呢？啊？我们知道我们人有灵魂体，对吧？我们的灵什么时候得救？啊，当我们一信主就得救了。像昨天晚上做了决志祷告，他就已经得救了。啊，昨天晚上还特别有一个弟兄有问题，关于受洗的问题啊。那受洗其实是什么？受洗不关乎我们的得救，受洗只不过是一个见证，对吧？我们一旦决志，那就得救了。我们的灵就得救了。那我们的身体什么时候得赎啊？啊，我们要等到主再来的时候才能够得赎，对吧？那我们的灵得救了，我们的身体得赎要等到主再来的时候，那从现在我们得救了到主再来，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度了这些年日里面，我们要追求什么？啊，我们追求什么？常常有人问一个问题啊，那天上这么好，那当我们一得救了就把我们赶紧接上去可多好呀，好不好？你们都不敢回答。我跟你讲，我现在年纪比你们大一点，但是我还没有那么老。但是尽管如此啊，我也常常思想一件事情啊，这地上其实没什么好待的，真的。天上多美啊，天上多美啊。有一天我跟志雄弟兄刘长老一起爬山啊，他就无意之间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将来的到了天上啊，我可得到处好好瞧瞧。哇，他跟我讲这个话的时候，我的心中一震啊。哇，在他的那个里面，在他的心里面，那个天上是很真实的，很真实的，是很值得我们期待的。弟兄姐妹们，这个地上其实真的没什么好待，这个地上多少愁烦啊，对不对？我们活在这个肉体的里面是多少的限制啊！到天上的时候，神赐给我们一个不受空间和时间限制的灵体，想去哪就去哪。我一想回美国了，马上就到美国了，多好，又不用坐飞机，又不用买票。一想到香港来，马上就来了，多好啊！那神为什么不把我们立即得救了之后立即接到天上去呢？神为什么要留我们在地上的年日呢？乃是要叫我们追求魂的得救，追求魂的救恩。那什么是我们魂的得救呢？就说到我们这个人的人格，我们的思想、意志和情感要被操练，我们的思想、意志和情感要越来越像基督，越来越能够彰显基督。 那我们这个人的魂怎么样才能够得救呢？雅各这里说什么？靠着什么？要靠着神的道，要靠着神的话。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这里雅各其实是用非常精简的文字说出来神的道。当我们怀着一个谦卑的心，热情的领受的时候，它就会像一颗种子种在我们的里面，如此我们的里面就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发芽成长。这样因着我们的这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长，我们这个人就一天比一天更加的刚强起来，一天比一天更脱去那个老旧的人，一天比一天更加有那个圣灵的新样在我们的身上，这样我们就得着了魂的救恩。然而正如我们要在地里种下种子的时候，请问一下，地里种种子要不要预备一下地啊？要不要？你们都是乡里长大的还是城里长大的啊？有没有人乡下长大的？哦，有一些啊，我也是乡下长大的啊。对这个要播种，要先把地刨一刨，先把地给整一整，这件事情那我们是很了解的。你不能草也不除，草里面的石头也不捡，对吧？然后就把种子撒到上面，那能不能长起来？那可不好长。雅各说，当我们领受这个道的时候，神的道要种在我们的里面，种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也要预备好。我们的心怎么预备好呢？雅各说到两点。首先他说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余的邪恶。污秽，什么是污秽啊？我们基督徒应该知道什么是污秽吧？污秽就是罪啊，罪就是污秽，对吧？啊，罪就是污秽。一切的污秽就是指着所有的罪，所有的沾惹我们的罪行，不但要除去一切沾惹我们的罪行，而且呢还要除去什么？淫余的邪恶。邪恶，我们以前的我们是被撒旦控制的，所以我们里面是充满了从撒旦魔鬼而来的心思，我们的里面，这就是指着我们这个人身上的这个罪性啊，这是个单数的。淫欲的邪恶是一个单数的，是说这个心思在我们的里面呢，常常它就满溢出来，常常就会显露出来，这个罪性在我们的里面常常就会发出来，常常叫我们犯罪。所以雅各说这是一个会满溢的一种恶。弟兄姐妹们，这雅各用这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这么简短的文字讲到我们的罪行，也讲到我们的罪性，这就是我们这个人本来的一个光景。阿们啊，罪在我们的身上就成了我们和神之间一个极大的拦阻。雅各这里说这些要脱去，要脱去。什么叫脱去啊？就是说这个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要像衣服一样的可以脱去，是要被除去的。请问一下，我们的罪行，我们的罪性，我们自己能够除去吗？啊，不能，我们自己不能脱去，我们只有靠着什么？靠着主耶稣的宝血，是不是？靠着主的救恩才能够脱去。在约翰一书，老约翰曾经说，我们若是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雅各在这里的话其实是劝勉我们要接受主的救恩，接受主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使得我们可以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所以很清楚，雅各这话的重点是要叫我们依靠主， 来依靠主的救恩。当我们依靠主，依靠主的救恩的时候，我们的灵魂就苏醒了，对吧？我们灵魂就苏醒了。当我们灵魂苏醒的时候，当我们真正的接受了圣洁的主的时候，那我们这个人会改变的。以前很喜欢犯罪，以前觉得犯罪是很爽，那现在犯罪呢？你还觉得爽吗？可能不会了。你现在你犯罪会觉得亏欠了，啊，所以我们这个人的里面会改变，我们的灵魂苏醒了，我们人的里面就改变了。当我们接受了救恩的时候，罪就是成了我们心中不愿意有的一个东西。不但不想再犯罪，犯罪了之后我们心中愧疚的不行，而且我们很厌恶罪，厌恶罪。一切的淫欲，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要除去，要脱去，这还不够。雅各说，我们要领受神的话，还要怎么样呢？还要存什么？温柔的心。请把圣经打开，打到上面一下哈。尽管我们不能依靠这个哈，但是还是有点帮助的哈。我们要存温柔的心，就是面对神的话，存着温柔、安静、顺服的态度。意思是说，没有怀疑，没有拒绝，只有单纯的顺服的相信、接受神的话。人跟我们说什么话，那我们是要考察考察，但是神的话我们就不能说我们要考察考察，对不对？我们不能说我们考察以后我们认为是对的我们就接受，我们认为不对我们就算了，那不是这样子的。弟兄姐妹们，神的话没有一句不是是的，阿们。神的话句句都定准，都是是的。对神的话我们只能说，主啊，你说，仆人静听，阿们吗？所以弟兄姐妹们，雅各在这里是一个比喻，雅各在这个话里面实际上是一个比喻，就是说到我们其实像一块什么，我们的心像一块什么，像一块地，我们的心像一块地，为了可以接受神的道，使得神的道可以在我们里面生根发芽成长，我们必须好好的把我们这块地好好的整一整，把那些污秽的邪恶的除掉，同时把土松一松，这样神的道才能够种下去，生命才能够成长起来。这是雅各所说的，我们对神的话应该有的一个正确的态度。这个就叫做什么？这叫做什么？快快的听，快快的听。只有这样的人，神的话才能够帮助他，他在主里面的生命才能够茁壮成长。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读到雅各写这些话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到主耶稣所讲的那个撒种的比喻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说雅各在那里跪着祷告的时候，他是常常思想他哥在世上常常讲的话。他哥在世上讲一个比喻，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的时候有第一种是撒在哪里啊？撒在路旁的，对吧？然后呢，还有落在什么？磐石上的，还有落在什么荆棘里面的，还有一种是落在哪里？好土里面的。在主耶稣的那个比喻里面，什么是那个种子啊？主耶稣亲自解释过了，对不对？就是什么？就是神的道，就是神的道。所以神的道是落在不一样的人的心里面，那就有不一样的结局。那雅各在这里的话，他是巴不得我们是什么？什么土？什么土啊？好土，他巴不得我们是那个好土。那什么是主所说的这个好土呢？用雅各这里的话说，就是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那这个人听了神的道，存温柔的心，接受神的道，且持守在心里面，他的生命就可以因此而结果，而且结果不止。对神的道我们要快快的听，我们还要什么呢？第二个态度是什么？慢慢的说。这是22节到25节。慢慢的说，说这个字 这里的说这个字啊，其中有宣讲的含义。宣讲，哎，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听了神的道，把神的话领受下来之后，然后呢，然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这些败坏的人常常会做什么事情啊？做什么事情啊？你们都没经验啊？以前夫妻吵架的时候是互相对吵，对不对？当你们两个都信主了之后，再怎么吵啊？用什么话吵？用圣经的话吵。哦，对不对？我们越吵越高级了哈。我们这些败坏的人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很愿意把神的话拿来宣讲，其实不是宣讲，其实是拿神的话来干嘛？啊，来审判别人，来论断别人，对吧？来教训别人。雅各在这里说：慢，慢，慢点去讲，慢点去教训人，因为我们要教训别人，我们先岂不要教训我们自己吗？阿们。Yeah. 所以雅各这里说，领受了神的道之后，我们要自己行道，不要用神的道去教训别人，我们要自己活在神的这个话的里面。所以二十二节这里就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自己欺哄自己啊。弟兄姐妹们，我们自己，我们很喜欢被别人骗吗？啊，我想没有一个人喜欢，对不对？没有一个人喜欢，啊，但是我们喜欢自己骗自己吗？啊，喜欢呐、啊，我想应该也没有什么人有意的喜欢，对不对？只不过可能是不自觉的啊，自己欺骗自己，是不是？可是雅各在这里说，一个人如果听了道而不去行道，那就是自己欺哄自己。怎么理解这个事情呢？雅各在下面就做了一个比喻，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二十三节，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弟兄姐妹们，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他的相貌，什么感觉？人自己对着镜子看什么感觉？越看越喜欢啊！所以经常有人 selfie， 然后拍，然后发朋友圈，对吧？啊，那是什么感觉？啊，你看我多美啊！你看我多帅啊！我们对着镜子看，总觉得自己还是不错的。但是如果我们对着神的道这个镜子来照一照，如何呢？这一照就不得了，就发现我们真的是像二十一节告诉我们的，原来镜子里的这个人呢，是污秽，是邪恶。我最近在中国大陆旅行啊，有时候会住在酒店里面，有些酒店里面是有那个跑步机的，所以早晨的时候呢，我有时候会去跑步，但是那个跑步机的那个房间呢，通常他们因为我去了很早，通常是第一个啊，所以它是关的空调的，哇，那个里面之热啊，大陆都是35度、37度、38度的，所以跑着跑着我就把衣服脱了，打赤膊在那跑。结果呢，跑步机对面就是个镜子。我一脱完了以后，我吓了一跳。为什么吓了一跳呢？哇，对面这个人满了肉体啊！这有什么荣耀？这个肉体有什么荣耀？啊，真的是感觉到心中被震撼了一下。弟兄姐妹们，我们如果不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不错，我们觉得自己还真的是爱心满满的，各方面都还不错的。但是当我们对着镜子照一照啊，比如说我们读一读哥林多前书13章，那里讲到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对不对？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那一段，请问一下，那一段所讲的爱的真谛 请问一下，哪一点你是可以做得到的？哪一点？啊？哪一点你可以做得到？哪一点你都做不到，对不对？所以我们自诩我们有爱啊，其实我们的爱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污秽啊，有许许多多的自义啊。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照镜子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脸上有污秽，该怎么办？早上起来洗脸，发现镜子里面的自己脸上有污秽，该怎么办？啊，赶紧就要洗掉，对不对？你会不会不管它出门了？会不会？应该不会，对不对？可是当我们读神的话，看见自己的污秽的时候，我们却是无所谓，下面没有任何的行动，不按照神的话去行，好像没看见一样，那就是什么？雅各在这里说，那就是自己欺哄自己，自己欺哄自己。你骗得了自己啊，但是骗不了别人的。当我们发现自己脸上有污秽的时候，不管他，出门一下就被别人看见了，对不对？一下就被别人看见了。那正确的态度是什么样子呢？25节，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哎，我们一起来念一下。25节，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唯有，唯一的正确的态度，详细的查看，唯有详细查看。这个详细查看就是注目驻足细看，不是走马观花，是停下来弯下你的身体，仔细的细细的查看。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对什么东西我们会这么认真呢？啊，我们对什么东西会这么认真呢？什么东西你这么有兴趣，你会细细的查看？啊，你去买了一台新的 iPhone 会不会？会不会？会啊，你们，我相信你们肯定会的，对不对？哎呀，这个东西真是好看啊，手感真好啊，对不对？弟兄姐妹们，我们面对神的话也要以这样的一个态度，停下脚步细细的查看，努力的弄明白这个话的意思，查看神的话，而且还不只是偶尔这样做。雅各说什么？时常如此。所以我们每天要读圣经，每天要详细查看神的话。雅各在这里提到神的话，神的律法的时候，他特别的用了两个定语。第一个定语是什么？说神的律法是什么律法？那全备之律法。全备，这里是说神的道，它本身是完备的，它是毫无缺陷的。这个话同时也是指出神的道能够成全人，能够叫人成全完备，毫无缺乏。弟兄姐妹们，神的心意里面，我如果我们读雅各书第一章的时候，神对我们有什么期待？啊，神对我们的期待就是叫我们成为一个完全人，对吧？他巴不得我们可以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亚伯拉罕在神的面前被称为是一个完全人。耶和华神向他显现的时候，就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神对亚伯拉罕是这样的期许。那当新约里面主耶稣神的儿子来的时候，他对人有什么期许啊？他也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所以弟兄姐妹们，神的心意就是要叫我们所有的人在他的面前做完全人。 那我们要想成为一个完全人，我们要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我们要依靠什么？依靠什么？就是要依靠神的话，依靠神的律法。这个律法不但是可以成全我们，而且它有第二个定语，是什么写的？使人自由之律法，使人自由之律法。弟兄姐妹们，我们读到这个话的时候，我们坦率地讲有点晕晕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想到律法就马上想到什么？就马上想到我们受辖制，对吧？我们想到我们受管制。可是雅各在这里说，神的律法不是要辖制我们，乃是要叫我们得自由。哎，雅各里面的话常常有很多话让我们不容易理解，常常两个概念摆在一起啊，摆在一起说，比如说前面曾经说，你们若落在百般的试炼中，要以为什么？大喜乐。哎，这两个话摆在一起，落在试炼中，大喜乐，这个哪儿？雅各在雅各书里面常常颠覆我们的认知啊，这里也是一样，讲到律法。他说律法是叫我们得自由的，是说我们越是活在神的律法的当中，我们的自由就越多，我们越是离弃神的律法，我们就越会失去自由。自由可贵吧，我们人活在地上，自由非常的可贵，对吧？啊，我们以前不是曾经背过一首诗歌吗？大陆的弟兄姐妹啊，应该知道啊，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如果有一样的事物可以让我们这个人得着完全的，且让我们可以得着，使我们一方面是让我们得以完全，二方面让我们得着我们梦寐以求的自由，那么这个东西我们要不要好好的查看，详细的查看，要不要？应该是要，那正常的思维的话应该是要的，对不对？因为这个自由太宝贵了。这个事物是什么呢？这个事物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律法。大家听过剑桥七诫吗？啊，应该听过哈。啊，就1885年的时候啊，他们这些人七个人，他们受中国内地会的差派到中国宣教。哎，我听说今早上是听说咱们的教会的建立曾经受到戴家的帮助哈。内地会就是戴德森对吧？成立的这个差会。这七个人受中国内地会的差派到中国宣教，当时这件事情是大大的震动了当时的英国社会。那这七个人当中呢，有一位叫做斯达德的。斯达德在英国是非常有名的板球明星，打板球。他到中国之前呢，曾经到麦尔弟兄的教会去讲道，去服侍。麦尔弟兄是谁呢？哎，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读过《圣经人物传》啊？都是小册子，好多册，那就是麦尔弟兄写的，啊，翻译成中文。那斯达德弟兄曾经去麦尔弟兄家里啊住着，在那教会里服侍。英国那个时候是已经是11月份了，天气已经非常冷。结果麦尔弟兄早上起来的时候，发现斯达德弟兄的房间里面灯早就开了，好像。他以为有什么事情发生。啊，就没有去打扰，但是后来发现灯一直开着，他就进去敲门进去，他就问他，你为什么起了这么早呢？结果斯达德弟兄他怎么回答？他说，我爱我的主，我也爱他的话，我要在他的话里面寻找教训，叫我寻找教训，叫我寻找哪些教训来，我可以遵行。我再说一遍，我爱我的主，我爱他的话， 我在他的话里面寻找他的教训，叫我寻找哪些教训来遵行。这就是一个真正爱主的人对神的话的一个态度。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活在神的面前，面对神的话，我们也要什么？慢慢的什么？慢慢的说。慢慢的说的意思是什么？慢慢的意思 说的意思就是要行道，不要快快的去宣讲给别人，倒是要自己活在神的话的里面。阿们。雅各说，不只是查看而已，而且是实行出来，特别强调实行出来，他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得什么福啊？必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什么福啊？圣经里面讲到得福从来不是讲着地上的福，地上的福不够好，这乃是说我们在我们所行的一切事情上面都可以叫神的心意得着满足，而我们自己呢也可以得着神所应许的永远的生命，这个才是真正的大福。阿们。所以不行道不会得福，行道才能够得福。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不行道不会得福，行道才会真正的得福。所以弟兄姐妹们，什么叫做面对神的话，什么叫做慢慢的说，就是要行道。我曾经听有一个故事哈，这个故事就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在美国成立了一个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叫做建华基金会。建华基金会是干嘛呢？就是在美国这个邀请很多各行各业里面的顶尖的专家到中国去工作。这当然这是外面的这样的一个目的。那个时候中国确实是各行各业都需要帮助，可是呢建华基金会其实里面有一个更深的目的，其实要透过这些人也要把福音带进中国，所以招募的这些专家其实都是基督徒。但是很有意思啊，建华基金会召集这些专家的时候特别的跟他们有一个要求，就是不许传福音，不许传福音。结果你猜发生什么事情？他们这些人到中国去，在各行各业帮忙帮助中国大陆的建设，他们不用他们的言语传福音，但是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命会引起别人的兴趣，会引起别人的疑问，以至于他们不得不回答自己为什么会成为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确实最后带了很多很多人信主。所以弟兄姐妹们，行道比我们讲道更重要，比我们快快的说更重要。我们今天要用我们的生命来讲道，阿们，要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我们所相信的道。对神的话的最后一个态度是慢慢动怒，26节到27节。哎，人听到了神的话为什么会动怒呢？因为当我们活在神的话里面的时候，当我们显出这个生命的敬虔的时候，我们就必定可能会面对一个情况，就是不会为这个世界所接纳。以前我在中国大陆工作，常常会面对一种情形，就是好不容易带一个人信主了，那这个人呢很可能还是学财务的。那你知道在大陆做财务工作那是挺挑战的，那很多公司有几本账啊？很多公司都有两本账的，一本是给外面看的，一本是自己真正的账。那当一个人信主了之后，他还能够做假账吗？啊，他就不能，他就实在是做不下去了。 那做不下去了，又面对领导的巨大的压力，那怎么办？最后怎么样？很多人都辞职，很多人都辞职。所以弟兄姐妹们，面对这样的情况，你生气不生气啊？面对这样的情况，你会感觉到很无奈吧，很生气嘛，对不对？雅各说：“慢慢的动怒，不是说不可以动怒，但是要慢一点，也需要有节制。为什么呢？前面二十节说了，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这是说人的怒气绝不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善行。那顺便问一句，神的怒气可以成就神的义吗？啊？神的怒气可以成就神的义吗？”可以啊，可以啊，因为什么？因为神的怒气就是神的审判，对不对？而神的审判是神的义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出去传福音啊，不能够老是讲恩典。神有没有恩典？有，但是我们不能老讲恩典，我们要讲全备的福音。全备的福音里面一定会包含有什么信息啊？审判的信息。审判的信息，我们讲审判的信息不是要吓唬人，我们是要让他真正明白我们的罪确确实实是有非常严重的厉害的后果。人的怒气常常是任意的发泄，神的怒气可以成全神的义，但是人的怒气呢却不是这样。人的怒气常常是 不受约束的任意的发泄。我们行神的道固然好，固然很好，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够止住自己的怒气，那就叫我们自己的见证有损了。这是很亏损的事情。本来我们是要行神的道，本来我们是在信心当中要为神做见证，可是因为我们不能够被理解，而反而被亏待，我们就因此而怒气填胸，人家看见了我们也就不太那么羡慕我们所相信的神了。我们出去传福音啊，去传福音是不是按神的话而行的？去传福音，这是神的托付，对不对？这是去神去，这是按照神的话去行的。可是你去传福音的时候，有人相信，也有人不相信，对不对？有很多人不但不相信，而且反过头来还诋毁。福音还诋毁你，哎，这个叫人生气吧？这很叫人生气啊！我有时候真是，这恨不得呵呵呵，我请你吃饭，我苦口婆心的把这么大好的消息要传给你，结果你不但不相信，而且还露出一副非常鄙夷的神情啊！真是叫人心里受不了。你是谁啊？你以为你是谁啊？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行在神的道中会受到人很多的误解。我以前在青岛工作的时候，突然就有一句话传到我耳朵里面来啊，因为我在公司里面也传福音啊，然后就有一句话传到我里面来说简博士那个人啊，就是他就是那种遇见人就要跟人讲一番道理的那种人。这是他们背后议论我。哎，这种背后的议论我，我听到之后舒服吗？当然很不舒服，对不对？我哪里是想教训人，我不过是让你得着救恩而已。不但议论我，还告到董事长那里去。有一天董事长就找我了，到了办公室，跟我聊天谈话，他就跟我讲，哎，我是集团公司的书记，我在公司里面从来没有叫人入党了。你这个基督徒怎么在公司里面天天叫人信耶稣呢？很有意思吧？啊，我从办公室里面出来，我真的很无语啊。这个不知道说什么好。雅各在这里说：“慢慢的动怒，慢慢的动怒。”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雅各进一步的说明什么叫做慢慢的动怒。二十六节，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 在神我们父的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请问虔诚这个字在这里用了几次啊？数一数，用了几次啊？三次哈。雅各在这里什么意思？雅各在这里是说明，一个慢慢动怒的人才是一个真正属神的、真实的信靠主的虔诚的人。在神和人的面前虔诚的生活，不轻易发怒，是个什么样子呢？在26节和27节，雅各这里说了三点。第一点，勒住他的舌头，勒住他的舌头，不要随意的讲话，不要随意的发泄自己的情绪怒气。面对人的不接纳，甚至是羞辱、诋毁、辱骂、否定，我们的里面要平静安稳，舌头上面也没有什么话。如果不这样，我们的虔诚就是假的，就是虚的，是自以为是的虔诚。感谢主，勒住了舌头是可以成全和睦的。阿们。勒住舌头真的很重要，很重要。那外面我们勒住了舌头，我们里面呢？雅各说，我们里面要有一颗常怀怜悯的心，就是雅各这里提到的第二点，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我们里面有一个怜悯的心。患难中的孤儿寡妇是代表着我们人群当中最需要帮助的一群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我们人群当中的弱势群体。弟兄们，一个属神的人，一个敬虔之人的眼光，他的眼光是常常落在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身上。阿们吗？主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常常是在哪些人当中啊？在罪人当中，对不对？在穷苦人当中，对不对？在税吏当中，在罪人当中，在穷苦人当中，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的眼目不是在那些有权有势的人身上，他的眼目是在那些孤儿寡妇的身上。所以我们要虔诚，我们里面有主的生命，我们的眼目也要在这些需要关心的人身上，在这些社会的底层的人身上，这是从神而来的品格。当你的心思，当你的眼光在这些人身上的时候，请问一下，你还会为自己在这个社会上受到的不公不义的对待而动怒吗？应该不会了。因为你看看这些弱势的人，他这些所谓的弱势群体，他们在社会上所遭遇的，他没有我们那么好命，我们今天在社会上面不过是受一点委屈而已，那我们也就不必因此而动怒了。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雅各给我们一个面对不公不义的事情的时候，让我们止住怒气的一个法宝。这是第二点，雅各说勒住我们的舌头，常怀怜悯的心肠，这样我们的虔诚才，我们的虔诚才是清洁没有玷污的，不是虚的，是真实的，是清洁的，是纯正的，是没有被玷污的。那我们的虔诚为什么会被玷污呢？我们的虔诚会被罪玷污。所以雅各这里又说到第三点，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就是脱离罪。因为沾染世俗就是与世界同流合污，与世界同流合污就必定会落在罪的里面。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世俗是我们常常要面对的一个威胁，是不是这样子的？啊，虔诚这个字啊，是说到我们对神的敬拜，这实在是我们必须警醒的一件事情。一面我们虔诚敬拜，一面我们又被世俗包围，稍不小心，我们就被世俗的人和事玷污了。我们周围有很多不幸的朋友，对吧？我们每个人周围有很多不幸的朋友，那这些朋友会不会常常引诱你，带领你，邀请你去一些不合适的地方去玩？会不会？一定也会的吧。 不知道香港怎么样，反正中国大陆是肯定会的。他可能还会跟你说，哎呀，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脚呢？会不会这样说？久而久之你会觉得湿脚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一样的，你很为难。你不跟他们去呢，你就好像感觉得罪他们，他们会觉得你不合群，然后很多机会啊，很多好事啊，就没你的份了。你会不会心中有点压力？一定也会有的。弟兄姐妹们，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怎么办啊？雅各在这里说慢慢动怒，我们敬虔就是要保守自己，保守自己。弟兄姐妹们，我们被呼召来是在这个世界上面为主做见证的，我们的选择跟他们不一样，那是才是对的。我们的选择如果总跟他们是一样的，那怎么样才能够显出我们是神的孩子呢？是不是？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可以不去河边走。其次我们也知道，即使不得不在河边走，也是可以不湿脚的。当然坦率来讲，去河边走是很大的试探，不湿脚很难。我们要求主保守我们自己，真的不要去河边走。我以前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因为是在管理职位上面，要接待客户，接待供应商等等各种商场上面的生意上的朋友。在中国大陆呢，有一个非常讨厌的事情，就是招待他们吃完了饭以后，他们还觉得不够，还要去干嘛？卡，你们都知道。那知道我常常怎么做吗 ？OK， 你们要去卡拉 OK， 那就去吧，那我也拦不住你嘛。然后呢，一进去之后呢，我先来唱一首啊。我先唱一首什么呢？我先唱一首《故乡的云》，我是把它当福音歌曲来唱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心灵的故乡啊，需要找一个心灵的故乡。然后唱完了之后，我跟他说：“哎，明天早上我要赶飞机，先走了啊。”我就溜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求主给我们一点智慧，阿门，叫我们不要在河边走。有时候不得不在河边走的时候，也求主实在是保守我们不要湿脚。那些朋友们，那些坏朋友们，坦率来说，失去那就失去了吧，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2014年回美国，之前我在中国待了差不多10年，所以我回美国的时候，我的手机上面有1000多个联系人，那很多都是我们的商务来往的朋友。那这些人当年我在职场上的时候跟我在一起，那个亲热呀，啊，常常搂着我的肩膀说：“简总，哎，那时候我有个名字叫简总，我们可是一辈子的朋友啊，那即使以后我们退休了，我们还是朋友。”话好不好听啊？可是当我回美国以后，请问一下，这1000个人当中有什么人会跟我联系吗？除了当年我带着信主的这些弟兄姐妹，其他的人有几个？大家猜一猜。啊？你们猜对了，一个都没有。所以弟兄姐妹们，失去了就失去了，这些朋友失去了就失去了，没有什么可惜，对你的生命没有什么亏损的，因为大家都是逢场作戏。弟兄姐妹们，我们面对神的话，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当雅各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一心中，我想常常会想到他的哥哥主耶稣。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是不是这样的人？是不是这样的人？主耶稣是不是快快的听？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说：“我心里面是什么？柔和谦卑。” 存温柔的心嘛，我的心里面是柔和谦卑。他说除非父子是我的，他不说什么，除非父子是我的，他也不做什么。他是真的快快的听了，他慢慢的说，那就更不用说了，他是道成肉身的主，他行道，毫无疑问他是一个行道的人。慢慢的动怒，主耶稣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他动怒可是有充分的理由的。可是我们发现他在世上的时候他不常动怒，是不是这样？他在世上的时候他总是就近那些被人瞧不起的人，税吏、妓女、罪人，这些人在一起，当时都是弱势的群体。他到我们当中来，他不仅自己远离罪，而且他本身没有任何的罪。主耶稣在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上面，实实在在跟我们做了一个十分美好的见证。弟兄姐妹们，神的话我们要以这样的态度来看待。雅各在这里给我们的提醒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今天我们读这些话，但愿这些话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好好的读神的话，好好的行神的话，好好的活在这个地上，成为他的见证。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耶稣，我们把感谢和赞美全然的归给你。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救主，你的话句句都定准，你的话句句都带着能力。我们这样的一个圣经的教会，我们的生活和生命都是以圣经为核心的。主耶稣，当我们面对你的话的时候，我们求你让我们懂得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主耶稣，求你因着这段经文来祝福你的教会，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个家庭。谢谢我们的恩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
感谢简弟兄为我们带来的信息，非常的宝贵。我们今天是一群被主的恩典、主的话语所洁净、所特别拣选的一群人，我们借着主的宝血成圣，可以在他的里面享受和他一起的团契。所以我们接下去我们要用圣餐擘饼的形式，我们来一同的纪念主。我想有一段经文可以打在我们的屏幕上，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是饭后也照样拿起饼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就是主耶稣基督在他被卖的那一夜，他用他的身体、他的宝血为我们所立的、设立的这样的圣餐的这样的时间。昨天在这个地方，在布道会的中间，简弟兄有提到说，今天当今的美国人，他们对于三句话特别的有感触，他们特别渴望生命当中有人可以跟他们说这三句话：我爱你，我已经原谅你了，还有一句是晚餐已经准备好了。和中国人一样，在家里面一同的享用晚餐是一件特别被看重的事情，意味着很多事。晚餐代表说有生命的供应，有满足， 有丰盛，和家人一起用餐，更加是彼此接纳，一个团聚，彼此相交，彼此相爱的最好的这样的展示。主耶稣在他被卖的那一夜，就指着他自己的身体和他的宝血设立了圣餐。他说，饼是他的身体为我们舍的，杯是用他的血所立的新约。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因为主耶稣已经用他的死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家，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到前面来，和这荣耀的王一同坐在同一个桌前用餐。所以今天这是一个邀请，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带着感恩也是悔改，是一个团契，也是一个庆贺。这位生命的主要在我们的当中，要与我们同在，要将他的生命和他一切的丰盛与我们来分享。这位用他的身体和血设立圣餐者，他也借着他所赐的，使我们可以同聚在同一位圣灵的掌管之下，彼此的接纳，彼此的相交，彼此的相爱。所以我们就邀请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就在圣餐桌前，我们先有一点时间，我们可以有一些的思想，求他的饼他的杯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主的灵就来光照我们，来洗净我们，使我们可以联合合一在他的里面。我们可以在默想当中来思想主丰盛的慈爱和恩典。我不知道今天早上你走到主的会中，你进到这里来的时候，你的心里面是带着怎样的渴望？外面有风雨，你仍然来到这里，你渴望在这里遇见神吗？你渴望在这里得到安息吗？你渴望在这里得着那一个自由吗？弟兄姐妹，我们带着这样你心中的那个盼望，带着心中你所有的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就花一点时间就在主的面前，我们可以和他倾心吐意。这是那一位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架上的救主，他的身体正是为我们而舍，他的宝血正是为你我的罪而流。主啊，我们都是不配的人。主啊，我们来到主你自己的圣餐桌前，主，我们向你来求怜悯，求赦免。主，你知道我们心里面的败坏，那一个罪。主，我们也知道，主，你愿意以你的生命，以你的宝血来赦免，来洗净我们。主啊，你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在你的面前被主你自己完全的洗净， 也是坦然无惧，可以来到这一位荣耀的救主面前。主啊，你来接纳我们，你使我们就在你的圣餐当中，主啊，被主你自己来得着，被主你自己来摸着。我们把我们每一位都带到主你的面前，感谢你，谢谢主。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姐妹在自己的座位上安静的等候。要邀请每一位已经接受主耶稣基督为生命救主，并且已经领受洗礼的弟兄姐妹，和我们一同的来领受主的身体和主的宝血。如果你还没有领受洗礼，我们也请你就留在座位上，可以观礼，也盼望有一天很快的你可以加入我们，一同的以圣餐来纪念主。一同起立好吗？我们带着恭敬的心一同来领受主的身体。饭后主耶稣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他的血所立的新约，我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主。我们一同领受主的杯。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是的，主，你的身体是为罪人而破碎，你的宝血正是为我们这样需要医治的人而流出。主，我们谢谢你借着主你所设立的这饼这杯，主啊，我们可以 进入到与你自己的团契，可以进入到你完全的救恩与慈爱中。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向你献上一切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好，接下去我们有一点时间，要跟弟兄姐妹报告一点家事。好，我们的家事报告可以放在上面。好，第一个是今天下午我们在这个地方，时间是1:45，我们等一下吃完午饭，我们可以来请弟兄姐妹留步。我们有一个分享，这个分享是一个关于宣教、关于福音的一个分享。当神把以色列人带到我的家门口，那在我们当中有我们这一个选民事工的几位同工在我们的当中，等一下他们要跟我们分享。好，我们等一下可以介绍你们。好，今天下午就一点。